心的客户，您好。IBM 中国软件开发中心 CSDL 作为引领创新潮流的业界先锋，利用中国本土杰出的软件资源，不仅提供全面技术支持，而且始终恪守着分享技术进步、推动业务创新的承诺。从2009年4月开始，我们已展开一系列电话技术讲座、应用演示和案例介绍等，交流 IBM 各系列软件技术细节和使用经验。2010年6月 ，IBM 中国软件开发中心 Vesper 基础产品二线技术支持正式成立。我们支持的产品包括 Vesper 应用服务器和 Vesper MQ。我们的团队拥有多位在 IBM 工作多年的资深产品专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产品技术支持经验。从今年12月份起， IBM Vesper OpenMind 将为您安排一系列讲座，内容涵盖产品新特性、安全相关问题、产品关键组件、系统管理配置问题了断等。本次讲座的专题是 Vesper 应用服务器剪接。今天会议的演讲者是杨杰。杨杰是 IBM 资深软件工程师 ，WAS 产品专家，有七年的 WAS 产品技术支持经验。作为 IBM 的二线技术支持，负责支持全球客户。在会议进行期间，我需要提醒各位，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提醒大家，今天2010年12月22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将以下时间交给主讲人杨杰，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好，谢谢森林。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能抽时间参加我们这次活动。那么我来自 WorldSphere Foundation Level 2支持团队，我的名字叫杨杰。从今年12月起，我们 WorldSphere 基础产品二线支持将每两个月为您提供一期的专题讲座。讲座的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在今后将提供的讲座的内容。我们会给大家发邮件征求大家意见，然后了解目前大家最希望了解的内容，然后根据大家的要求设置讲座的主题和内容。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呢是 World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概览。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将 World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简称为 WAS。我们这次的讲座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 WAS 的基本概念，我们都提供了哪些内容，提供了哪些服务器，我们的服务器的作用，安全的基本概念，系统管理，然后呢会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如何安装 WAS， 如何创建概要表，如何启用安全性，安装并访问应用。通过这个讲座呢，希望大家之后能够自己安装搭建一个 WAS 独立服务器或者是集群环境，配置简单的安全性，并且安装和访问应用。更多复杂的功能呢，我们会在今后的讲座中涉及。大家先稍等一下，我等这个画面传过来。好，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在绿色的框的内部呢是 WAS 的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 Base 和 Express 这两个版本呢会包含这些组件。那首先 WAS 呢WAS 7它是由 JDK 6就是写在 JDK 6之上的，然后实现了 J2E5 的规范。 那么它提供了 Web， 也就是说提供了 GSP Servlet 这种 Web 请求，能够提供 EJB 的 Container 提供消息，那么还提供了基于 Web 的管理和基于脚本的管理，提供 Web Service， 那么还可以提供Work Manager 等等这些的功能。那么到了 WASP 7之后呢，有一个新的功能是管理代理，也就是这个图上面的 Administrative Agent。那么 WASP ND 版呢，也就是网络部署版，是整个这个大方框里面的。那么它提供了DMGR， 也就是说 Deployment Manager， 那么还提供了 Node Agent。 那么通过这两个环境呢，就是整个这种单元的环境，我们可以去搭建集群。它提供了高可用的这种性能，并且能够支持 failover。那么 WASP 7里面新增了一种叫做作业管理器，也就是 Job Manager， 那么它可以去支持管理多个单元的所有的 server， 这是 WASP 7的新的特性。好，我们下面讲一下概要表的概念。首先概要表呢，它是定义了运行时环境。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呢，是 WASP 安装好之后，在 WASP Home 下面它的核心组件所具有的目录结构。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概要表的目录结构，也就是说默认呢，我们是在 WASP Home 下面有一个 Profiles 的目录，在 Profiles 目录下面的每一个目录都对应了我们的一个概要表，那么每个概要表下面呢，会有它运行时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的配置、日志等等一切那个运行时需要的文件。为了我们更好的理解 WASP 和后面的讲座内容，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概念。那么首先节点是什么呢？实际上一个节点它我们可以理解成对应了一个概要表，那么每一个概要表呢，它里面都会有一个节点。如果是Network Deployment 呢，它那里面的节点应该是我们的控制节点，也就是说管理节点，一般是叫某某某，然后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其他的节点呢，它都会有在 Nodes 目录下都会有相应的节点的名字。那么每个节点呢是一组共享配置，并且能够通过这个节点去控制服务器进程，它是一个逻辑组。那么单元呢，我们将多个节点分成一组，然后由一个管理与统一管理，就成为了一个单元。服务器呢，它是一个每一个服务器都是一个独立的 Java 进程，那么在这上面提供了应用的服务的能力。那么集群呢，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它是一组服务器进程的逻辑组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通过这个图片来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的概念。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大的方框呢，它代表了一个单元。那么当我们创建了一个 Network Deployment 的这种概要表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搭建了一个单元的一个逻辑的组。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它默认就包含了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呢是管理节点，也就是说 Deployment Manager 所在的这个节点，它是一个管理节点。在这个管理节点里只有一个 server， 我们那 server 名字叫 DMGR， 在 DMGR 上面呢运行了管理控制台的应用，那么我们所有的配置都通过这个管理控制台来进行。那么下面的小的方框呢， Node A 和 Node B 就对应了一个节点，那么 Node A 和 Node B 它都会分别对应一个概要表。那么这个概要表呢，可能是在和 DMGR 同一台机器，也可能是在不同的机器。当我们把这个也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 application server 或者是定制的概要表之后呢，我们把它 add node 加入到 Development Manager 这个单元上之后，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受管的节点。所有的受管节点上面所有的 server 都不会再去运行管理控制台的这种应用，那么统一通过 DMGR 的这个管理控制台去做管理。那么 DMGR 所在的这个概要表里面会存储了所有节点的配置信息，而每一个节点它对应的概要表里面存储的是这个节点所有需要的配置信息，也就是说会存这个节点它所有 server 上需要运行的应用的信息，所有节点的 server index.xml，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上所有节点上的其他就是所有节点上的那个服务器的配置信息，包括它的端口信息，以用于在这个节点上的所有的 server 和其他的节点上的 server 通讯使用。那么其他的配置信息就不会再保存，而本节点的所有的配置信息都会在本地的概要表的配置库里面保存。然后 server 呢，它是属于某一个节点，不管是 DMGR 也好，还是 Node Agent 也好，还是 APP Server 也好，它都属于某一个节点，它并且只属于某一个节点。那么集群呢，我们当我们去创建了一个 network deployment， 并且把一个节点 add node 到这个单元中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并没有集群存在，我们只有在管理控制台里面服务器下面有集群，然后我们新建了一个集群，并且在这个集群上面创建集群成员，而这个集群成员呢从属于某一个节点，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了集群的概念。但是有了集群并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可以实现 workload balance 了。那么要实现它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前面，也就是 WAS 的这个拓扑结构的前面需要有一个 load balance。我们通常会用 IHS 加 plugin 的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用 F5 或者是 Edge 去实现。但是呢，如果我们用 F5 或 Edge 的话，那么你在创建集群的时候，为每个集群成员上定义的这个 weight， 也就是权重，就不会再自动的去写到某那个你的 load balance 里面，你需要自己去配置。但 IHS 和 plugin 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你在配置集群的时候配置了它的权重，那么它会自动去生成plugin 插件，当然这也需要你去配置。那如果说你禁止它自动生成 plugin 插件，一定要自己记得要手动的去生成 plugin 插件，也就是说要在 WAS 管理控制台里面，在 Web Server 下面去点中那个 Web Server， 然后去点生成插件和传播插件，这样在这个插件的配置文件里面就会有你的集群成员、你的虚拟主机、你的应用的配置以及每个成员的它的权重。那么 plugin 呢会去读这个权重，然后根据你的当前server 的负载状况和这个请求的来源，把这个请求发送到相应的 server 上去完成这个请求。下面我们讲一下概要表。那么我们常用到的概要表呢，主要是有这六种类型，其中的左下角 Job Manager 和右下角的 Administrative Agent 是 WAS 7的新特性。那我们首先从第一个开始讲 APP Application Server 的概要表。那么这个概要表创建之后呢，它默认会创建一个 Server， 默认的名字叫 Server 1。到 WAS 7之后呢，您可以去自己定义这个 Server 的名字。但 WAS 6.1 呢，它是创建之后这个 Server 的名字就叫 Server 1，不可以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创建了这个 Application Server 的概要表之后呢，实际上就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服务器的环境。那么这个独立的服务器环境呢，这里面只有一个 Server 1在运行，这个 Server 1呢不从属于任何的其他的单元，然后呢，也就是说它不会被其他的网络部署的 Deployment Manager 去管理，那么它是自己管理自己。那么 WAS 的 管理应用、管理服务和管理控制台的应用是运行在这个 server 上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管理控制台。然后第二种类型的概要表呢，是一个定制概要表。当我们创建了定制概要表的时候呢，您可以去选择让它在创建概要表的同时呢，要把它 add node 到某一个 deployment manager 的 cell 单元里面去，或者呢，您也可以选择让它创建的时候不 add， 然后您自己过后用 add node 这个脚本自己去 add。然后它创建之后，如果您没有选择让它自动去帮您联合到单元里面去，那么创建之后呢，这个概要表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server 的，也就是说您不把它联合到某一个 deployment manager 的单元环境的话，这个概要表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您只有联合之后，然后通过 deployment manager 的管理控制台，然后在这个节点上创建了 server 或者是集群成员，然后把应用映射到这个集群或者是这个 server 上之后，那么这个 server 这个概要表才会有真正的意义。然后 deployment manager 的这种概要表呢，它创建之后呢，就实际上就给我们创建了一个单元的环境。那么这个单元里默认就会有一个管理节点，这个管理节点上只有一个 server， 并且只有这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的名字叫DMGR， 在 DMGR 上呢会运行管理控制台的应用和管理服务。那么所有已经联合到这个deployment manager 单元的节点呢，它上面的 server 都不再去运行管理控制台的应用。那么管理的 service 呢会运行在 node agent 上。那么 DMGR 呢，上面它是运行了管理控制台的应用，DMGR 通过 Node Agent 去启停这个节点上的 server， 去管理这个节点上的 server。 那么我们所有的配置都通过 DMGR 的管理控制台去进行，并且呢配置完成之后，保存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配置要同步到我们相应的节点上，然后这个节点才会，它的配置库里面才会有。那么我们实际上 DMGR 的这个单元，它的概要表的配置库里面是存储了所有它联合的节点的所有的配置信息。那么下面的节点呢，对应的概要表里面存储的是这个节点相关的所有的配置信息，其他节点它不需要的那些配置信息它是不保存的。那么在这个节点上的 server 启动的时候呢，它是共享这个节点上的所有的配置，也就是说这个概要表里面存储的配置库里面的配置，在 server 启动的时候它是去读这里面的配置信息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了配置之后，保存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它同步到你的节点上，因为 server 启动，就节点上的 server 启动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不读 deployment manager 所在那概要表里面的配置信息的，它只读它自己的概要表里面的配置信息。如果您不同步的话，那么这个新的配置内容它是读不到的。然后在左下角的第一个呢是作业管理器，作业管理器是 WASP 7的新的功能，那么它呢是可以用来去管理多个单元。那么我们的 Deployment Manager 呢，通过注册的方式注册到作业管理器之后，就可以通过作业管理器去管理，就是通过作业管理器然后去管理 Deployment Manager 的相应的所有的节点。然后如果是单个的 server 的环境，也就是说 application server 的这种概要表，那么它没有联合到任何其他的单元里面去，它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administrative agent 这种概要表里面的那个 administrative agent 的 server 去统一管理。那么方式呢，就是我们要把应用服务器给它注册到管理代理里面去。那么管理代理呢，它和部署管理器的区别，也就是 deployment manager 的区别呢，是说代理管 管理代理呢，它只能管理本地的独立的服务器，那它是没有这种联合的功能的。那么我们通过把应用服务器注册到管理代理里面去，我们就可以通过管理代理的这统一的一个管理控制台的接口去管理所有其他的独立的 server。 那么它只能管理本地的 server，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上的独立的服务器，它不能管理其他机器上的独立服务器。那么其他的机器上的独立服务器，当然你也可以在那台机器上去创建一个管理代理类型的概要表，然后通过这个的管理代理去统一管理。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中间的，就下面中间的这个类型，就单元的概要表。那么单元的概要表呢，它默认会创建一个 deployment manager 的概要表，然后呢它还会创建一个 application server 类型的概要表，并且这个 application server 的概要表创建之后是默认直接加入到 deployment manager 的这个单元里面的。那么它和先创建再联合的这种区别呢，是说它是直接搭建之后的这个环境自然是一个已经联合的状态，并且你是不能去 remove node 的，所以这个区别一定要知道。那如果说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在某一时刻需要把这个节点 remove 出来，那您就不能用单元的这种概要表。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用的时候，就说我直接就要用一个单元的被联合的这种环境，那么我也不需要去做 remove node 这样的动作的话，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单元的概要表，它会比较方便也比较省事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所有概要表的类型，那么概要表里面它对应了都会包含哪些内容，那么这些服务器它的特点，那么它相应的系统管理的那个服务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系统管理。那么系统管理呢，我们会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基于 Web 的管理控制台，一种呢是命令行工具，像我们用到的 start server、stop server、sync node 等等这些命令行工具我们都是可以去用的，但是它是集中提供了一些固定的一些功能。那么还有脚本的方式，那么脚本的方式呢，基本上能够实现所有管理控制台的那个管理的功能，并且有一些管理控制台上没有提供的一些功能呢，也可以通过脚本去实现。那么具体的实现方式呢和使用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在信息中心里面去查找相应的帮助，然后来获得信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 Java 的 JMX API，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API， 然后自己编程去做相应的一些管理的任务。那么系统管理呢，在独立式服务器环境和分布式服务器环境它是有不同的。那么首先说独立式服务器环境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去创建了一个应用服务器的概要表之后呢，我们没有把这个应用服务器联合到任何其他的单元里。那么这个应用服务器的环境，即使我把它注册到一个管理代理里面，那么通过管理代理可以创建多个服务器，当然这是 WAS 7的新特性，那如果是 WAS 6的话，它就只有一个 server 1。那么即使是有多个 server 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每一个 server 它也都是独立运行的，而且每一个 server 上都会有运行自己的管理控制台的这个应用，然后会有自己的管理服务，它是不能去但你如果是运行到管理代理上的话，管理代理可以统一去管理，但是呢它没有这种分布式环境的这种统一管理的方式，就每个 server 它会有自己的一套的那个配置信息。然后分布式环境呢，是说我们首先是有一个部署管理器这样的类型的概要表组成了一个单元，然后联合了一些的节点，那么被联合的这些节点呢， 在所有的 server 上都不再运行管理控制台的服务。那么管理控制台的服务呢，是运行在 deployment manager 上面，然后 deployment manager 呢，通过它去做所有的配置的任务，并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我可以通过 WS 的 main 去完成相应的配置任务，但实际上在部署管理器的这种分布式环境里面呢，您针对 WS 的 main 连接到某个节点，被联合进来的某个节点的某个 server 上做的任何的配置的任务，都有可能会在下一次同步的过程中被覆盖掉。那么您必须所有的配置任务必须要通过，不管是 WS 的 main 也好，还是外部管理控制台也好，都是针对 DMZR 所在的这个概要表的配置库，然后配置完成之后，通过同步的方式同步到下面的所有联合节点上面去，这种方式才是一个正确的，而且不会被覆盖掉的这么一种可行的方式。分布式那个服务器环境呢，还有一种方式是作业管理，当然在独立服务器环境里面也可以用作业管理，那么可以去管理。作业管理器呢，它本身就可以管理多个单元，那么我们直接把部署管理器注册到作业管理器里面就可以实现。然后呢，独立服务器环境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独立服务器注册到管理代理，然后把管理代理注册到作业管理器，然后作业管理器呢是通过管理代理去管理下面的所有独立服务器。好，下面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是给大家看一下，管理代理它的一个管理方式。那么它呢是管理本地的这台机器的所有的独立的服务器，它只能管理独立的服务器，而且是在本地的独立的服务器。通过注册到管理代理之后，这些独立的服务器上不再去运行管理控制台的应用和管理服务，我们统一的只在管理代理上运行管理控制台的应用和管理服务，通过管理代理去管理各个 server 对应的配置。下面是作业管理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上，作业管理器呢，它不仅可以管理各独立的服务器，还可以管理多个单元。那么这个呢，是部署管理器所没有的功能。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了 WAS 的基本概念，介绍了 WAS 的概要表和系统管理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WAS 的安全。那么 WAS 安全呢，它是通过角色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我们通过在应用里面去定义一定的角色，然后呢，每个角色去对应一定的访问的权限，然后在 WAS 里面去启用安全性之后，把这个用户和或者是组和相应的角色绑定在一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呢，实现对用户可以访问的功能的一个限制。那么管理控制台的应用呢，它提供了这些角色。那么操作员呢，也就是 operator， 它是可以修改运行时状态，比如说启停某个服务器。那么监控员呢，它的权限最少，它只能查看配置和当前的状态。那么配置员呢，它是可以修改配置，并且可以去监控，也就是说可以去查看配置和当前的状态。那么部署员呢，这个角色是为 WS 面脚本去用，就你去用 WS 面这个脚本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就是部署员的这个角色呢，是为 WS 面用户设置的。那么管理控制台的用户是不需要这个角色的。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可以通过 WS 面去配置和修改，就是进行配置，并且呢也可以去修改运行时的状态。那么当我们去用 WS main 的时候，这个用户你是需要有部署员的这个角色的。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员的这个角色呢，也是为 WS main 这个用户去设置的。那么他呢可以去为用户指定管理的角色。 那么管理员角色呢，它是具有是那个操作员、配置员的权限，并且还可以访问敏感数据，比如说服务器的口令、LDAPs 口令和妙库等等这些东西。那么 IS 的命呢，它是管理控制台的用户，WS 的命的用户它是不需要此角色的。那么这个角色呢，它是为了去管理联合存储库中的用户和组。那么我们在启用了安全性的时，就在启用安全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启用应用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只启用管理控制台的安全性，当我们去访问管理控制台的时候要求用户去输入用户名和口令，但是应用呢我们不去启用安全性，让应用不对应用做安全上面的这种限制。那么如果我们启用了应用的安全性呢，我们就需要为每个应用去配置把这个用户和组映射到应用里面所定义的这个角色上，从而去实现应用对它所那个受限的这些资源访问的一个权限。那么这些用户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几种方式去加到我们的 WAS 的账户存储库里面去。那一种方式呢是联合存储库，那么联合存储库在配置的时候默认它是有一个文件的这个存储库，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联合存储库里面去增加 LDAP 的存储库，可以增加数据库的存储库，那么也可同时我们可以增加多个 LDAP 的存储库。如果我们增加了 LDAP 的存储库之后，因为文件这种方式它是相对来说同步访问的这个性能会比较差，一般在生产环境里面我们是要从联合存储库里面把文件这种方式给它去掉，只保留 LDAP 或者数据库的这种方式。那么在联合存储库里面您可以增加任意多个那个其他的存储库的类型，比如说 LDAP 或者是数据库，但每一个存储库呢它里面的用户 ID， 也就是你 login 的时候输入的那个 ID， 在每一个里面都是不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联合总共是不能重复的。那如果说我有一个用户叫 A， 我在第一个存储库里面有 A 这个用户，在第二个存储库里面也有 A 这个用户，那 WAS 就不知道你到底要让哪个用户去 login 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保持它的唯一性的。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单独的 LDAP， 也就是说我只能去配一个 LDAP 的存储库。那么这种方式呢和我们原来最早用的那种方式是一样的，那可能有 6.0 甚至5的用户的话会对这种方式比较熟悉。那么它的缺点呢是说我只能有一个 LDAP， 那么我不能去同时增加，比如说我有以前的一些应用，那这些应用的用户呢是存在用数据库里面的，那么我这些用户就没有办法加入进来。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使用联合存储库会比较合适。那么第三种方式呢是本地操作系统用户注册表，那这种方式呢只限使用于独立的服务器环境，那如果是部署就是网络部署环境，也就是说deployment manager 加上多个单元的这种多个节点的这种环境的话，是不适合用本地操作系统的注册表的。还有第四种方式呢就是定制的用户注册表，那我们可以通过实现一定的接口，然后在 WAS 里面去配置这个定制的用户注册表，来去允许 WAS 去使用您的定制用户注册表里面的用户。在 WAS 7呢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新的特性叫多安全域的支持。 那么通过配置多安全域呢，我们在 WASP 里面全局安全性配置的可能是一个注册表，并且在这上面对各种各样的资源的这个限制是或者是配置是一个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多安全域的配置，然后在某一个节点或者某一个节点组或者某一个集群或者某一个服务器上，然后给它不同的配置。那么这个安全域里面可以使用跟全局安全性里面完全不同的用户注册表，可以对它的出站和入站call 吧等等这些都用不同的安全的配置，然后它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对您的应用的访问和整个单元里面的安全会有一个更灵活的一个管理和配置。下面讲一下 WASP 7的这个新的两个概要表对应的两种服务器类型，它对安全上的一些要求。那么管理代理呢，我们知道说管理代理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理本地的独立服务器的。那么在独立的服务器加入的管理代理之前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决定了它加入之后的这个安全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的独立服务器今后想要使用全局安全性，就是想要启用全局安全性，必须在加入管理代理之前就已经启用那个安全性，然后再加入到管理代理。一旦加入之后，这个安全性是不能再被改变的。那么作业管理器呢，它会有自己的对各种作业执行和作业管理器本身的一些功能的管理的这种要求。那么作业管理器它会有自己的管理控制台的用户，那么它作业管理器主要是为了管理它下面所有的就注册进来的所有的服务器或者是单元，就 deployment 管理的单元的这些配置。那么去管理下面的这些服务器的时候，又需要提供下面被管理的这些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口令。在讲完了 WASP 的基本概念，概要表的类型，然后呢安全和系统管理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大概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WASP 的开发工具。那么 WASP 开发工具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Rational Application Developer。 那么 WASP 7.0 呢，它是用的是 7.5 的这个版本。在 WASP 的产品包里面呢，我们会打包了一个 ID Assembly and Deployment Module 这样的一个组件，那么它是具有和 WASP 7相同的许可权限的。RAD 的完整版呢，它是只有60天的一个试用版，那么需要完整的许可呢，就需要另外购买获得。我们下面的这一章，给大家介绍的是Assembly and Deployment and Deploy 它提供的功能和 ID 提供的功能。下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不是我们本讲座的主要内容。那么在给大家介绍了WASP 的概要之后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安装开始，一步一步给大家展示我们怎么开始去安装WASP， 然后怎么去创建了一个概要表，然后怎么去安装一个应用，怎么去启用管理控制台的安全性。那么首先呢，我们在安装介质下会找到 install.exe 或者是 install 这样的一些执行文件。那么运行下起来之后呢，它会第一个界面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要求我们去阅读接受软件许可协议。那我们在阅读了许可协议之后呢，可以去选择我接受，然后再点下一步。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界面出来之前，实际上 WAS 的安装介质，它就是安装程序，它是在去帮我们去做系统必备软件的检查。那如果有任何的不符合要求的，在这里面会去做提示。那么我们可以去根据提示去把我们相关的一些软件，做到符合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再重新去运行安装程序。那么已经符合要求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图上的这个界面，然后呢我们点下一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安装的可选的那个功能部件。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或者是不安装样本应用程序，是不是要安装非英语的语言包，包括管理控制台和应用程序服务器的运行时环境的这种非英语的那个语言包。那么选择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但是您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不选择，过后您需要的时候您再去选择补充安装就可以了。然后点下一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让我们去选择那个安装目录，也就是我们后面将提到的 WAS Home 的这样的一个目录。然后在这里面提醒大家是说，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上，一般我们不建议把这个 WAS 安装在Program Files 这样的一个很深的目录下面去，因为 Windows 它本身呢会有一个限制，是说你的目录结构和文件的名字总长度不能超过256个字。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目录太深，然后呢您的文件的名字又很长的话，最终会导致您的有些文件会出问题。所以您安装的时候选择 WAS Home 的时候，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目录结构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呢，是要求我们去选择那个我们安装好之后帮我们去创建的概要表的类型。那么概要表的类型每一种对应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之前都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当然您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选择无，也就是在安装的时候不去创建概要表，那我可以先把补丁打齐了然后再去那个创建概要表，这个方式都是没问题的。您过后都可以通过那个在 B 目录下由 Profile Management 这个目录，然后这下面会有 PMT 的这个执行文件，可以去把这个创建概要表的这个向导运行起来。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选择了我们想要创建的概要表的类型之后，点下一步。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创建概要表的时候就选择启用管理安全性。那么如果您选择启用管理安全性的话，要输入您的管理员的用户名字，那么这个用户呢将成为您之后的一个超级管理员。而且这种启用的方式呢就默认启用了联合存储库的这种方式的安全性，然后呢这个用户是被存在您的文件的存储库里面去。当然你也可以在这地方把那个启用管理安全性勾掉，那您可以之后您自己去配置安全性，然后点下一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呢，实际上是 WAS 7的一个新的功能。那么 WAS 7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是说您可以通过DMGR Deployment Manager 的这个 WAS 的管理控制台，然后呢去为远程的，也就是说不是本地的一个远程的机器上去安装 WAS Server WAS 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去为远程的 WAS 去安装它的补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需要去配置这个安装管理的那个存储库要存放在什么位置。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这个功能。那么如果不选择这个功能的话，您 之后您就不能通过 Deployment Manager 的管理控制台去远程的安装一个WAS 的产品，也不能远程的去安装这个 WAS 的补丁了。然后我们点下一步之后呢，会看到安装摘要，然后我们再点下一步，它就开始安装。然后我们会看到它安装的这个进度条，一直到它安装完成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完成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们点完成之后，那个 WAS 就被完整的安装好了。那么安装好 WAS 之后呢，如果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已经创建了概要表，或者是说安装之后我们打完补丁之后我们也创建了概要表，那么创建概要表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 server 起起来。那么根据我们创建的概要表的类型的不同呢，针对不同的概要表里面的服务器有不同的命令去启动它。那么作业管理器呢，是要去用 start server .sh 或者是 bat， 那么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不同。然后后面跟的参数呢是 job mgr， 这样就可以把作业管理器启动起来。然后管理代理呢，那个 server 的名字叫 admin agent， 也是用 start server 这个脚本去启动。然后部署管理器呢，它有自己的命令叫 start manager， 当然你也可以用 start server 空格 dmgr， 也是一样的。那么 Node 呢， Node Agent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了联合这个节点之后呢，它会自动为这个节点创建一个 Node Agent。 那么这个 Node Agent 呢是通过跟 DMGR 相通讯，然后 DMGR 呢可以通过和 Node Agent 通讯之后呢，去通过管理控制台去启动或者停止某一个 server， 或者是改某一个 server 的运行时的状态和配置。那么这个节点代理呢，我们是通过 start node 这个脚本去启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start server 空格 node agent 这样的方式去启动它。那如果是一个已经联合的这个节点呢，您启动 server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必须是先 start node， 然后再去 start node 里面的其他的 server。 那么其他的 server 呢，都是通过 start server 空格加上这个 server 的名字来启动。然后在这里面我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去启动服务器的时候比较建议是在概要表名字的目录下的并目录下去运行相应的脚本去启动。那么它的好处是说我们不需要在后面加上那个参数杠 /profilename。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 WAS home 也就是 application server 的并目录下去启动的话，那您在这个脚本的后面一定要加上减号 profile name， 然后空格是你的 profile 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参数，您才能启动您需要启动的这个概要表名字的目录下相应的 server。 那如果您不加这个参数的话，它启动的是您的默认的那个概要表下面的 server。 那如果您默认的概要表下面没有这个名字的 server 的话，就会报错。那如果有这个名字的那个 server 的话，它会被这个 server 会被启动，而不是您想要启动的那个概要表里面同名的 server 被启动，所以这经常会引起一些误解和错误，所以这地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启动了服务器之后呢，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去用的话，我们一般是要登录管理控制台去发布一些应用，或者这个呢就是我们去登录管理控制台之后的一个，就是访问管理控制台之后的第一个页面。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 URL 呢是写的是 HTTP:// 然后呢是您的 domain name， 也就是说您 WAS 所在这台机器的 domain name， 然后冒号呢是后面跟的是您的这个管理运行了管理控制台的这个 server 的管理端口。这个管理端口呢，您在创建概要表的时候您能看得到。那如果说您忘了的话呢，您可以在这个概要表名字的目录下 config sales cell 名字 node 名字目录下 server index.xml 里面找到。那首先是找这个 server 的名字，然后在这 server 的名字下面会找到 WC 下划线 admin host， 然后它对应的那个端口就是这个端口号了。然后斜线 IBM 斜线 console 回车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然后呢，如果您没有启完全性，那我们看到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启完全性的一个界面。那您可以输入您的 user ID， 然后 log in。那如果说您已经启用了安全性的话，在这个界面上您会看到它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和口令，然后您这个用户具有哪个管理控制台的角色的话，那么它登录之后就具有那个角色所具有的所有的权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个新的应用。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应用呢还需要用到数据库或者是 GMS， 那么我们首先是要配置这个数据源或者是 GMS。 那么详细的呢我们不在这里面做介绍，因为时间有限。在之后我们会有其他的专题的讲座会涉及到相应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的应用呢需要一些特别的那个端口和主机的配置，那么我们可以去配置虚拟主机，然后呢我们再去安装应用。那么我们会在应用程序企业应用程序下面会找到新建应用，点击新建应用之后，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界面。那我们可以点这里面的这个浏览的这个 button 呢，去在我们的本地，也就是说您访问管理控制台的这台机器的本地，去找到您要安装的这个应用，或者呢去选择远程文件系统，然后浏览。那么远程文件系统浏览，它浏览的是您的管理控制台运行的这台机器，您可以在那台机器上去浏览并找到您要安装的这个应用文件。那么如果说您的应用是一个比较大的文件，我们是比较建议您先把这个应用给它上传到您的WAS 管理控制台所在的这台机器上，然后呢也就是 WAS 管理控制台这个应用运行的这个 server 所在的这台机器上，然后呢选择远程文件系统这种方式去安装应用。然后下一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这界面是什么意思呢？首先 WAS 呢它有两种方式去安装应用。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是快速的，也就是说我的应用在我去组装的时候，我所有这个应用需要的一些配置我都已经做了配置，而且呢那个我的应用可能比如说我只有一些 web 模块，我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么选择快速路径，您可以略过很多其他不需要的一些步骤，可以进行快速的配置。那详细呢就是说我可以显示所有的安装项和参数，然后点下一步。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文件名字，然后它的那个二进制文件的存放位置，还有一些跟安全相关的一些配置等等。那么在这里面配好之后呢，一般那个根据您的应用的要求去做好配置之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安装方式，那么只跟这个模块有关的这个界面会显示出来，所以您看到下面很快我们就到了那个将这个模块映射到服务器的这个过程。那么首先呢在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集群环境，那么我们需要把 Web 模块映射到集群的同时，还要同时映射到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某个 Web Server 去访问这个应用的话，我们还要同时把这个应用映射到这个 Web Server 上。那如果您只映射到集群上，没有映射到 Web Server 上，那这个 Web Server 它相应的 Plugin 插件的配置文件里面将不会有这个应用的信息，那您通过这个 Web Server 就不能访问这个应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我们映射了应用服务器之后呢，会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格的最后一列服务器这个地方会看到我们映射到的那个服务器的信息。 映射好之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摘要，那么会显示我们配置的应用的所有的信息，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应用已经安装好了。那么安装好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应用起来，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访问这个应用。然后呢，访问这个应用呢，我们是通过这 ATP 冒号两个斜线，然后呢 domain name 冒号端口，然后加这个应用的上下文根来去访问。我们这里面是用 default application 里面的 snoop 来做一个例子。然后在这里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 domain name 和端口的这个配置呢，一定要配置在您的应用的对应的虚拟主机里面。那如果虚拟主机里面没有这个端口和这个 domain name 的配置的话，您将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访问您的应用。在我们讲完了如何去安装和访问一个应用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启用安全性。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界面呢，是在 WAS 管理控制台里面去，在左边安全性下面的全局安全性，就选择了全局安全性之后，在右边会看到那个安全配置向导的这个 button。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button，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界面。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去选择是否启用应用的应用程序的安全性。那么我们把它勾上的话，我们应用程序就自动的使用了全局安全性。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应用程序，就某一些应用程序它想要使用其他的安全性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应用程序对应的就是它映射的那个服务器或者是那个相应的节点啊等等集群啊等等这个作用域上去配置那个安全域，来实现不同的安全控制。然后在这里面需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是说 Java2 的安全性我要不要勾呢？那您要不要勾取决于您有没有配 Java 的安全性的 policy 的文件。那么在这个 policy 文件里面要控制您对所有的 Java 代码的一个读写执行的权限。那如果您没有配置这个权限，您就一定不要勾上这个选项。那如果说您勾了这个选项，您又没有配这个文件的话，那么在您启动 server 的时候就会报错。那么如果说您配了这个，就是为 WAS 配了这个 Java2 安全性的 policy 文件，您的应用里面没有配的话，那您的应用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您要选不选和您具体是怎么配的，您希望这个安全性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这地方一定要慎重。然后下一个界面呢，当我们点了下一步之后，下一个界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用户的存储库。那么这几种存储库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方式，里面都会能存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在之前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那我们这里面是用联合存储库做一个例子，然后在这里面选择了联合存储库之后，下一步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配主要管理员用户。那么这个主要管理员呢，跟我们在管理控制台里面那个角色还不一样，那个角色呢他还没有这个主要管理员用户的这个权限大。那么最大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super administrator， 那么这个用户呢他是具有最高的一个权限。然后在这里面配置了用户名和口令之后呢，这个用户会被加到我们的文件的注册表里面去。那么如果是生产环境的话，一般我们不建议去用那文件的注册表，您一定要在之后在那个联合存储库里面增加 LDAP 或者数据库的这种用户注册表，然后把这个文件的这种注册表最好给它删掉。然后下一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摘要，然后点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全局安全性就配好了。那么全局安全性配好之后呢，不代表我们这个 server 就已经受到安全的保护了， 因为它还需要一个重启然后才能生效的过程。那如果我们是一个那个网络部署环境的话，也就是说分布式环境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在那个配置之后保存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配置要同步到我们所有的节点上去。那所以您在配置了那个全局安全性之后呢，您先不要把 DM 加停下来，您首先呢是需要把所有的 Node Agent 要都起起来，然后呢通过管理控制台去把这个新的配置同步到所有的节点上。那么管理控制台上怎么去同步呢？首先呢我们是要在系统管理下面找到节点，然后在节点里面选中我们 manager 之外的所有的节点，然后点击同步，然后确认所有的节点都同步成功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做起那个下面的动作。那么如果说某一个节点不能同步成功的话，那么您可以到那个节点对应的概要表名字目录的并目录下，用 sync node .sh 或者 bat 的这个脚本去做同步。然后同步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停止这个单元里面的所有的服务器，也就是说包括 DMG 啊，包括 Node Agent 的，包括所有节点里面的所有的 server， 然后停止之后把它们重启起来。那么停止的命令呢，在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停止那个 server 呢，我们是用那个 stop server 加 sh 或者 bat 后面加上 server 名字的这种方式。然后 stop node 呢，就是停止 node agent。那么，当您停止了这个节点上的所有 server 之后，您可以用 server status 加 sh 或者 bat 的这个脚本后面加上杠 -al 去确认一下您的这个所有的服务器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被停止完成了。然后停止部署管理器呢，是用 stop manager 这个脚本去停止。然后呢，所有的单元里面所有的 server 都停止之后呢，您就可以重新去启动所有的服务器。启动服务器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它对应的命令。然后，如果您是一个分布式环境的话，您必须要用命令启动的是 start manager 和 start node。那么其他的 server 呢，您都可以在 start node 之后通过管理控制台去启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 start server 去启动，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安全性，就启用了安全性，然后呢，停止了所有的 server， 并重启了所有 server。这时候我们再去登录管理控制台或者访问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登录管理控制台，我们是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口令的。那么如果我们用 HTTPS 的这种协议去访问应用的话，我们的应用都是不光是那个 HTTPS，HTTP 也一样，我们去访问应用的时候都是需要先登录，然后呢我们能访问的那个相应的那些资源的话都是受到那个安全性的保护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登录的话，我的受管的这些资源是不能被访问的。那么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登录，然后我要去访问受管资源的话，它首先就会被重定向到 login 的那一页面，然后您 login 之后呢，您才能访问这个受管资源。那么以上呢就是对 WAS 概要的介绍的所有的内容。然后下面呢我们会介绍一下OpenMic 活动和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OpenMic 活动呢，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每两个月举行一次。那么首先呢是针对 GCG 的用户的，然后同一个主题呢，我们会对 AP 的用户再做一次，用英语做一次讲座。我们涉及的产品呢会是 WAS、MQ 和 Message Broker。 那么涉及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产品新特性、安全相关问题、产品的关键组件、系统管理和配置、问题诊断等等。那如果说用户有其他的要求，可以通过跟我们反馈的方式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也会安排相应的这个主题。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去给我们提供一些那个反馈呢，我们现在列出了一些明年可以选择的一个主题。 WAS 呢，主要是下面的主题就是 WAS 7的新特性的介绍、安全性概览、安全性配置详解、WAS 体系结构和高可用性，然后数据源和连接池。那么 MQ 呢，是 MQ 的简介、MQ 新特性、Topic 的发布和订阅，然后 MQ 问题诊断、MQ 的集群和 MQ 客户端在 WAS 上的部署运行等等这些 topic， 这些是我们过后就是这次的讲座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邮件，去征求大家下一次讲座主题的这个意见。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去反馈，也可以提其他的那个主题的要求。我们提出了就给大家可选择的主题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的这种反馈会更集中一些。那么我们希望通过Open Mic 的活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产品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对产品有更好的理解，也能够在大家平时的工作中能更好的去使用和解决 WAS 相关的问题。那么好，下面是问答时间。
好，谢谢杨杰。现在我们将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在线上的参会者，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再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那我们有第一道问题，来自六桥，来自以北，请发问。
哎，喂，你好。
哎，你好。
首先有个问题啊，就是 IBM 的那个你发的这个 invitation 里边的这个web meeting 的这个 link， 我们是在外部是打不开的，只能是在 IBM 内部好像能打开。那个这个是不是只能是你们的内部员工才能参加的这个培训啊？
不是，这个是对外的，应该是在昨天我们发出了一封邮件是针对外部的用户的，因为我们昨天也测了一下，发现这
个
问题。
我们易贝这边怎么没有收到这个昨天发的这个邮件啊？我们是没有被 included 在这个 meeting 里边吗？还是
如果您收到了之前的邮件的话，您应该是已经被加进去了。那没有
收到
的话，
昨天的邮件，我只收到
了
最一开始的邮件。
明白。那这样，您是陆先生是吧？
我乔。
这我们，乔先生。
我姓乔。
您好。那个，那这样，您可以把您的 email 留下来，就是我们，您告诉我一下吧。您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们过后会跟您核实一下，然后下一次的话，我们会帮确认一下您是否收到。
你的那个 IBM 的那个邮箱是不是叫杨杰啊？
杰杨。
对，杰杨。
对对对。
那个刚才那个有一位 support 的，我给他们发了邮件，他给我回了一封，你在那个邮件里边，到时候我就回这个邮件跟你说吧。
好的，没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个 topic 的选择的话，以后的话是我们还有些什么样的人也参与这个活动吗？那个就是大概会有哪些公司参加这个活动啊？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以后的方向大概会是什么样子？是基于那种疑难杂症的这种一个对话平台呢，还是你们的一些新的 feature 的一个就像 announcement 这样的那个这样一个一个 session， 是究竟它的方向是什么？我想问一下。
好的，首先呢是这样的，我们选择的主题呢主要首先是说对一些关键的，然后大家经常遇到的，然后经常会出问题的一些关键组件的一些讲解。那么这个讲解呢涉及到说相应的基本的一些概念，然后呢它的主要的一些配置，然后呢问题的诊断。那如果说比如说安全它包含的内容很多，我们可能会分好几个专题来讲。那么难易程度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在每一个专题里面前面会讲一下基本概念，然后会讲一些配置， 然后呢会是一些相对比较难的一些那个讲解，那也会有如果说这个专题是一个比较，就这个比如说安全性相应的问题会比较多，大家会更关心那个问题诊断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回访的这个邮件里面去给我们提相应的建议。那如果说大家都非常感兴趣问题诊断是怎么去做的，那我们也会去做相应的这个专题的讲座。
哦，那好，谢谢。
嗯，不客气。
谢谢。下一道问题来自 Brian Lim， 来自以北，请发问。下一道问题来自 Brian Lim， 请发问。
喂，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
主持人你好。哎，我是那个来自以北的 David， 然后就是说。
嗯，你好 ，David。
哎，你好。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配置这个，也在配置这个，WebSphere 7.0 的那个 cluster 嘛。然后呢，我们也参与了网上的很多的教程。
嗯。
然后就是说看到，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这个 IBM 的 HTTP server， 然后配合后端的那个 WebSphere， 让这个 HTTP server 作为这个 load balance 的一个入口，然后分配权重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过去，然后他们有一个 plugin， 然后前后做沟通这样子的形式。
对。
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说，除了这种形式之外，因为我看到好像这个plugin 本身好像也是属于 commercial 的，它不是属于免费的，然后 open 给我们所有的人的。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除了这种形式的配合之外，这个 WebSphere 能不能搭配其他的这种 HTTP 的 server， 比如说阿帕奇或者其他的一些 server， 然后来做这种 load balance 的这种组合？
好的，首先是这样的 ，WAS 呢，它里面是免费的，赠予了 IHS 和 plugin， 所以这个呢，如果您买了 WAS 的产品的话，您一定是免费的拥有了这个产品的使用权和它的完全的支持。然后如果您不想用 IBM HTTP Server 的话，您可以在 WAS 的那个系统要求的那个页面上可以看到它支持的其他的所有的那个 Web Server， Plugin 也是支持的，但是它需要有一定版本的要求，包括 IBM HTTP Server 它也有一定的版本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其他的 Web Server 呢，它后面还是要加上这个 Plugin， 然后这个 Plugin 实际上您是没有任何的可担心的这个必要，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和 WAS 产品一同提供，就是 Plugin 本身是和 WAS 一同提供给您的，不需要额外的付费。
OK， 那如果说我不是那个，我没有买那个 WebSphere，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可以得到一份免费的这种 Plugin 吗？
Plugin 实际上它是开发用来和 WAS 共同去工作的，所以您如果没有用 WAS， 用这个 Plugin 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
那比如说我做测试，然后比如说我从网上这个download 了一份这个试用版的这种 WebSphere， 然后呢，我又想测试一下 WebSphere 的集群跟那个 IBM 的 HTTP Server 一起，然后肯定是需要这个 Plugin 的。那这个 plugin 我可以获得吗？在网上，或者说能提供吗？
您如果是从网上下载的试用版的 WAS 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基础版，它就没有集群的这个功能。
它不是那个
对您
network deployment 这个版本。
对对对，您就没有创建 network deployment 的那个选项，您只能创建 application server 的这种概要表，和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管理代理，因为我没有去看过。但它确实不是一个网络部署版。
它属于那个 standalone， 就属于只能
对 standalone 的那种。对对对。
OK， 好的，行，我明白了，好，谢谢。
好，不客气。
谢谢。再次再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主讲人目前没有任何的发问申请，请继续。
好的。那么大家是对那个集群呢等等这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吗？我希望大家还是有问题的话，尽快就是尽量的能够提问，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种面就是线上这样去交流一下。那如果有哪位同事或者是那个客户朋友的话，您没有办法通过电话这种方式去提问的话，您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共享的这个网页上面，它有一个chat 的一个功能，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提问。
嗯，主讲人，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提问，也是来自关键岭，来自以北的，请发问。
好。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哎，您好。哎，您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对刚才的那个 security 这一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毕竟就是说在企业的这种 application 是需要保护的嘛。然后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也是想配置对我们的应用做这个 SSL 的这种配置，就是支持它的这个 HTTPS 的这种协议嘛。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如果说在那个 WebSphere 里面进行操作，在控制台里面一般需要哪些步骤呢？我要 enable 这个 SSL 的这个 feature 的话。
首先呢，您要 enable SSL 的话，您是要请安全性的。然后呢，
安全性什么安全性呢？
就取用应用安全性。
application security 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呢，那个就是首先您要启用 SSL 这种方式的话，您肯定是希望您的那个受保护资源也是要那个受到一定安全性的保护的，所以一般建议您去启用安全性。然后呢，您配置 SSL 的话，您看一下您的拓扑里面到底是哪一部分想要去做 SSL 的保护。那如果说您的拓扑结构里面前面是 IHS， 然后是 Plugin， 然后是 WAS 的 Server 的话，那你可能有三个部分是需要去做这种 SSL 的配置。首先是需要在 IHS 里面去配置 SSL 的这个端口，那么默认一般它是那个443的端口。那您可以在 IHS 里面去配置一个虚拟主机，然后在这个虚拟主机里面去配置让它监听443的端口，然后去配置 SSL 的那个密钥库。然后呢，配置了密钥库之后呢，那个去配置是不是您的客户端也需要这种 SSL 的保护，也就是说是不是客户端也需要提供证书。那如果说您的客户端不需要提供证书的话，您就可以就是 client auth 那种方式是那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您重新启动您的 IHS 之后呢，您的443的端口就被 IHS 监听，然后呢，您就可以通过 HTTPS 这种协议去访问。然后呢，我们涉及到的是后面的那个 plugin， 然后 plugin 呢，它是在 plugin 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 etc 的那个目录，那里面存着 plugin 用到的那个 SSL 密钥库。然后那个密钥库呢，您需要，就如果说您用默认的话，当然没问题。那如果说您是自己创建了密钥库的话，您要记得把这个密钥库里面的那个签署者证书要加到 WAS 的那个 SSL 的那个签署者证书库里面去。
你是指这个证书库，你是指客户端受信任的客户端的证书吗？还是说
是？不是，我现在说的是 plugin 要用到的那个证书库。
OK。
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plugin.cfg.xml 那个文件。
我看过，它基本上都是一些配置嘛，跟哪些 server 进行一些 communication， 然后。
对对对，然后在每个 server 下面，它实际上有那个密钥库的配置。然后那个 server 下面，好的。然后那个 server 下面的那个密钥库指向的就是那个 plugin 的安装目录下 etc 的那个目录下的那个配置库文件。然后如果说这个配置库是您自己手动创建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环境里面它的这个安全性要求比较严格，那他会去找第三方的这种认证机构去签署他的证书。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就可以把这个 他发给您的签署者证书加入到 WAS 的那个签署者证书库里面去，这样他双方才能够那个通讯。同时您也需要把 WAS 的那个签署者证书加入到您的 plugin 的这个签署者证书库里面去，要交换一下证书，他两边的握手才能成功。然后设计您说。
其实我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说相当于是说，其实如果我要 enable SSL 的话，除了就是说在前端的那个 IBM HTTP Server 那边或者 plugin 那边做一些动作之外，这个后端的 WebSphere 也要需要做一些正式库的一些处理，对吗？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要看您这个 SSL 要走到哪一步为止。
我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我的认证也是属于单向的这种，也不需要客户端去做，也不需要去验证客户端的一些身份，然后只不过说就是说支持 HTTPS 协议。
其实我说的，我明白。我明白。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个拓扑呢，它是包含了几个方面，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从客户端到 IHS， 从 IHS 到 WAS server 这几个步骤，这中间都有可能会涉及到 SSL， 看您要在哪一个步骤中要用 SSL。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说您的客户端到 IHS 之间您只希望 IHS 提供这个证书，然后客户端去客户端不需要提供证书的话，您在 IHS 上去配置那个证书库的时候不需要去配那个客户端的那个证书就 OK 了。然后呢，如果说您的 IHS 到 WAS 之间也希望走 SSL 的协议的话，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的 plugin 和那个WAS 之间要去交换他的签署者证书，加到对方的那个签署者证书库里面去，然后这样他才能握手成功。然后默认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您从客户端到 IHS 这一端走的是 SSL 协议的话，那从 WAS 这一端，就是从 IHS 到 WAS 这一端，他也会默认的去走 SSL 的这个协议。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的话，您可以把那个 WAS server 的传输端口上面，就是传输链里面的那个 SSL 的那个端口给它删掉然后呢重新生成插件，然后把 server 重启一下之后呢，它就会去走那个 HTTP 的这个协议。那如果说您就默认，就是说您希望您的应用只去走 SSL 的协议的话，您可以在应用上面去配当然您也可以把那个 WAS 的那个 HTTP 的这个端口给它删掉，这样的话您任何一个请求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话，它都只能从 HTTPS 的这个协议走，就不能再去走 HTTP 的协议了，这也取决于您的安全性上面到底是怎么去控制和要求的。
OK， 好的我明白。
好的
多谢你。
哎，不客气，
谢谢。再次再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主讲人，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发问申请，请继续。
好的，Celine， 那么我们下面做一下这次培训的满意度调查，好吗？行，那我们过后会发邮件给大家做这种满意度的调查。那很高兴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次的这个讲座，也很感谢大家能抽时间来参加这次讲座。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会后的我们的满意度调查和未来培训主题的调查这个邮件中呢，给我们提供及时的反馈，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反馈针对您最感兴趣的这些主题来举办每次的活动。我们非常希望呢，我们每次的讲座都能够为您提供有效的帮助。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再见。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的电话会议已结束，谢谢大家，您现在可以挂线，谢谢。